弟兄姐妹们平安。今天是棕榈节，也称为棕榈主日，这是纪念耶稣带着门徒还有跟随他的民众，他们进耶路撒冷城去准备过逾越节的活动的时候，有民众在路边摘下棕树枝，把它铺在路上去迎接他们路程，所以因此叫为棕榈节。那也从棕榈节这一天开始，教会历史把这一周称为受难周，这是耶稣传福音的最后一个礼拜，进入耶路撒冷，他也就是在这一周被钉死在城外的哥哥他这个地方，结束了耶稣降生在世上的旅程。因此受难周就成为基督教会节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周期。今天我要以一篇在极痛苦中的祷告，诗篇第六篇，开始接下来这一周的受难周。诗篇第六篇是一首个人的哀歌诗篇，诗人谈到自己的苦难是如此的巨大，甚至可能叫他崩溃。他祷告求神的恩典和慈爱来拯救，然后他突然的转向敌人，相信神已经听见他的祷告，然后他以很有把握的口吻宣告说，将要蒙羞的反而是他们。这首诗歌的背景不可考，我们也不用费心的去揣测，最好是把诗篇第六篇把它理解为表达个人在极痛苦中的祷告。这首诗分为三个部分，祈求神的恩典，我正在极痛苦中，祈求神的慈爱，我需要神的拯救，第三，恢复神的同在，我相信神已听见。这首诗歌可以成为我们在莫名的极痛苦中的时候最简要的祈求。我们就先一起来祷告。我亲爱的主，愿你现在就与我们同在，愿你的真理就在我们当中，愿亲爱的圣灵亲自引导我们，对我们来说话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现在就请容许我带领大家深入到诗篇六的经文当中，我们要跟诗人一起以最简要的祷告祈求神的恩典和慈爱，然后我们今天都要一起来经历恢复神同在的得胜和喜乐。好，第一个，一，祈求神的恩典，我正在极痛苦中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诗篇第六篇一到三节，我们一起来。耶和华呀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孽怒中惩罚我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。耶和华呀，因为我的骨头发颤，我心也大大惊惶。耶和华呀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诗人不是因为犯罪而导致神的发怒。第一节说到，耶和华呀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在马索拉的文本当中，这几个字，不在怒中，也不在烈怒中，这些字是放在强调的位置，就很像说，我不在神的怒中和烈怒中，但是神的责备跟惩罚却出现了。从这样的强调式的句型结构中，是强调了诗人的苦难，不是因为犯罪而导致神的发怒，但是神严厉的管教却出现了。诗人不知道为什么如此，也不知道要持续多久的苦难。假若神的管教是要人分别为圣，但是在这里，诗人目前的经历中，他几乎是导致相反的结果。他感到神似乎已经离弃了他，不再眷顾他的仆人，不管他的死活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神的发怒，神的发怒有多么的可怕呢？我们来看两段经文，在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十节说到，他一发怒，大地震动，他一恼恨，列国都担当不起。 西番雅书说到，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，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，因为得罪了我。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，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。假若我们落在神的审判中，谁能够站立得住呢？更何况是一位在极大痛苦中的人。诗篇第六篇二到三节，诗人继续祷告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发颤，我心也大大的惊惶。耶和华呀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弟兄姐妹，你有过诗篇六的经历吗？不是你做错事哦，但接二连三的出现极大的苦难，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神的责备跟惩罚却出现了。苦难中的我们软弱，骨头发颤，心也大大的惊惶，我们正在极大的痛苦中，我们不断的祈求神的可怜，神的医治，但却不知道神要到几时才救我。诗人说，我的骨头发颤，我心也大大的惊惶。你看骨头这个词，它是指着那个沮丧的那个深度跟强度，已经是影响到了他这个人最深的部分。而且在希伯来文中，存在是以骨头来表达，我的骨头痛苦，意思就跟我心也大大的惊惶是一样的。这里的我心，也就是人的内在本质，意思是说我这个人是整个充满了痛苦。诗篇六这里是诗人自己强烈的感觉，说他感到被神遗弃了。弟兄姐妹，假如你也有同样的感觉，或者是你想到谁也正在极大的痛苦中，例如现在正在战争中那痛苦的百姓们，乌克兰的难民们，我要请你或代表这些朋友们，或者是这些在苦难的人们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跟神说，耶和华呀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耶和华呀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我们当中正在受苦的弟兄姐妹，主啊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们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，诗人继续大胆的祈求，他祈求神的慈爱，我需要神的拯救。四到七节说到，耶和华呀，求你转回搭救我，因你的慈爱拯救我，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在阴间有谁称谢你。我因哀恨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。我因忧愁眼睛干扁，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。需要主的慈爱拯救我。诗人不是因为犯罪而导致这种被神遗弃的感受，所以他毫不客气的呼喊，耶和华呀，求你转回搭救我，因你的慈爱拯救我。诗人呼喊着说，主啊，求你回来，就在这个时刻回来。诗人正在这个苦难的深渊中祈求主现在就可以回来与他同在。我们来看失去上帝同在的光景，被遗弃的感受，诗人就好像失去了神的同在，他在极沮丧的痛苦中需要主 转回，需要主的永不止息的爱，以爱来拯救他。他向主说，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在阴间有谁称谢你。如果白话一点哦，就是说我都快要死了，你还不来救我吗？或者是说，诗人是在一种失去上帝同在的光景中，那个情况就很像是几乎要死了。然后他又更深刻的描绘自己的光景，是我因哀恨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，我因忧愁眼睛干瘪，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。诗人需要神的拯救，他祈求神的慈爱来拯救他。圣经中有一个人物，虽然不能够完全代表这首诗的背景，但是这个人经历了巨大苦难的故事，似乎是很贴近诗篇六的背景。你们可以猜猜看，你们猜到是谁吗？约伯，是约伯。我们来看一下表格哈，诗篇六的诗人跟约伯，他们都是无辜者，然后苦难都持续了好久，几乎要死。约伯是可想死亡。好，诗篇六的最后是相信神听见了。约伯记的后面是神听见回答和赐福。我们可以透过约伯的故事，可以更多的来了解诗篇六这一篇在极大痛苦中的祷告的背景。我们来看一下约伯的故事。约伯的为人，连神都两次说到约伯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约伯的苦难和回应，他的第一个苦难，失去身边的一切。他原本是一位家产丰富和至大的人，但却突然的失去所有，包含他所爱的子女都遭到了残酷的杀害。约伯的回应，他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因此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约伯的第二个苦难和回应，他的苦难是身体。在这一切事上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在一切的灾祸临到约伯的时候，他的心坚定而且忍耐。约伯他要寻找苦难中的意义。好，约伯的朋友以自己为智慧要来给答案。约伯的朋友的智慧是因果报应的神学原则，就是一种闪善罚恶。意思是说，约伯啊，你现在这样子的苦难是因为你犯罪得罪神。但是我们看到约伯朋友的智慧却加添了他的痛苦，因为这些道德的攻击使得约伯几乎要疯狂，因为约伯他始终认定自己是无辜的。约伯努力地寻找在苦难中的意义，虽然他的朋友所说的因果报应的原则基本上是合理的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他必定会赏善罚恶，让义人得福。然而因果报应的原则不能够套用在每一个情形上，尤其是对约伯的情况是更不适用。约伯认为除了因果报应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。约伯是对的，如果我们有看圣经，我们都明白约伯的受苦是因为天上属灵界的一场会议。约伯的朋友以自己为智慧来安慰他，但却加添了他的痛苦，直到神他以智慧来显现，启示他是谁，约伯是谁。神试图要让约伯知道他是谁，约伯是谁。也就在神与约伯之间的对话中，他显明了这个对话过程的约伯的争执是无可争辩的。 这种情况呢，就很像是神跟约伯说，约伯啊，作为一个人，你知道什么呢？作为受造之物，你对所有创造物有什么了解？受造物与世界创造的主是完全不匹配。神的智慧，例如人要寻找关于神为什么要我们遭受苦难的答案，这个神的智慧是至高无上的。当我们向神提出问题，或在生活中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想要知道答案跟为什么，就像约伯一样，对吗？他要寻找为何在苦难中的答案。但是约伯他得到了什么？他得到了神的启示，关于神是谁。约伯最终没有得到他原本想要的答案。但这个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提醒？难道关于人生的苦难或问题，我们找不到也不该寻找任何的答案吗？不是哦，不是意味说我们不应该要寻找问题跟答案，而是寻找所有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最重要的，也不应该是我们今生要实现的目标。约伯的故事，它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信息是，人类无法发现智慧，因为智慧自始至终是神的领域，只有神知道通往智慧的道路，而我们则必须接受无法知道所有答案的这个现实。因此，约伯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，尤其是在极大的痛苦中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持续的做一件事，就是敬畏耶和华，因为他就是智慧。我们要以约伯的角度来看，他的苦难没有答案。神最后向约伯来显现，并对他发表了两个很冗长的言论。约伯起初他问了一些的问题，但是神都没有直接的回答。即便神有能力的回答，其实神他可以这样跟约伯说，约伯啊，我知道你这样受苦似乎是没有道理的，但是如果你知道在灵界所发出的挑战，你就会知道遭受攻击的不仅是你，我也受到了攻击。我曾宣布你是完全正直的人，而我的诚实却受到了攻击，我被称为是愚妄和受骗的。因此你遭受的痛苦是为了捍卫我正直的名誉。约伯在不知前提的无辜受难中，他的信仰和忍耐揭露了真正敬虔的动机。我们看约伯记有两段经文，第一章九到十一节，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？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我们看第二段，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，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撒旦说什么？撒旦说，约伯敬畏神是有原因的，因为神给他物质和身体上的丰盛。但是这一连串的苦难，经过了这一连串的苦难，透过约伯的忍耐跟敬虔，证明了神关于对约伯的宣言。神说什么？神说约伯是什么？他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 并且持守他的纯正。神对于约伯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，这也带给了神极大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正在极大的痛苦中，请你相信，莫名的苦难是神可以使用的，因为它使真正的敬虔者呈现，甚至可能是荣誉的标志，因为它可以成为忠诚人的试验场，也是被神如此珍惜的。所以这里也有一个信息的重点是，神对人有信心，人也必须归还这个信任。约伯的敬虔表达了约伯在痛苦中对神的忠贞不渝，他没有离弃神。约伯在寻找苦难的答案的时候，神听见约伯的祈求，并且在约伯记第38章第一节说到，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，神回应了约伯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正在极深的痛苦中，你不断地发出祈求，但是你却感受不到神的爱跟同在，但愿今天是一个机会，透过今天的信息来告诉你，我们的神已经听见。我们来看第三段，恢复神的同在。我的神已经听见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三段经文好吗？你们一切作孽的人，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，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，大大惊惶，他们必要退后，忽然羞愧。当我们正在无辜的受苦中的时候，我们绝对不会是孤立的，因为神此刻与我们同在。苦难使得约伯的信仰被提升到一个更深更高的境界。在约伯记第42章第5节说到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并且在苦难之后，约伯整个故事的结局，我们看到约伯在家产的牲畜、羊、骆驼、牛、母驴还有儿女岁数上面都得到了双倍的祝福。约伯那无辜的苦难也预备了我们可以更了解耶稣基督的受苦。接下来的一周是受难周，耶稣在这十架苦路每一站所经历的那种痛，使我们知道耶稣明白那正在遭受极大痛苦中的人的感受，那种身心灵正在极度煎熬和疼痛中的痛苦。耶稣他也明白那种被人和被神遗弃的感觉的痛苦，耶稣完全明白我们的痛苦，也因着耶稣他走过的十架苦路，他的死和复活，使得相信耶稣的我们，现在我们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不再被遗弃。就算世人遗弃了我们，连我们自己都感觉到被遗弃，但是圣灵确确实实的住在他所爱的神儿女的里面，他要以爱浇灌我们，以恩典护庇我们，圣灵要与他所爱的儿女同在，我们是天父爱的孩子，天父喜悦我们。耶稣基督所忍受的苦难带着独特的救赎的目的，最终为人类带来了拯救，也为父神带来了极大的荣耀。若你正在寻找苦难中的答案，寻求智慧，但却还没有认识跟接受耶稣， 假若你今天愿意相信和接受耶稣，成为天父的儿女，让拥有一切问题答案的神可以成为你的盼望，我要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。我们要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我相信你是我人生中一切遭遇的答案，你就是智慧。我要邀请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，使我的人生能够不断地朝向耶稣，让我的生命可以进入丰盛、圆满和盼望的喜乐中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耶稣是你我在遇见苦难的时候最大的盼望，因为拥有耶稣，你就可以遇见智慧。也愿神祝福你跟我，在我们人生的各样的境遇中，都能够不断地敬畏神。诗篇六是一篇在极痛苦中的祷告，它分为三个部分，它可以成为我们在苦难中最简要的祷告和祝福。第一是祈求神的恩典，我在极深痛苦中。第二，我们祈求神的慈爱，我需要神的拯救。第三，恢复神的同在，我相信神已经听见。假如你或你的亲人或朋友正在苦难中，愿神今天就透过这个信息对我们来说话，启示他是谁，我们是谁。就像约伯一样，我们也可以大胆地宣告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见你。并且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相信说，神啊，你已经听见我的祷告，他要使我们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，大大惊惶，他们必要退后，忽然羞愧。也愿神祝福我们，把我们所失去的也都加倍的赐福给我们。现在我要播放一部的短片，短片的最后有一些的默想的问题，我要请你用祷告的心来默想这些问题的回应，然后短片结束之后，我们就要来一起祈求神的恩典还有慈爱，并祈求神的祝福，让我们今天就一起在这里一起经历到恢复神同在的得胜和喜乐。我们现在就来观看这一部的影片。
十架苦路第十二站，十架上的耶稣，结束被上帝遗弃的情况。三个人被悬在三只十字架上，渐渐的，在长时间极大的痛苦之后，死亡来临。对其中一人而言，这是黑暗的深渊；对第二个人而言，是一丝微弱的希望；对第三个人，耶稣而言，这是可怕的认识到，那为他深爱且信赖的上帝遗弃了他。为什么？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。事实上，对许多愿意归属于上帝最亲密关系的人而言，上帝在决定性的一刻，就像一件痛苦的事情发生的那一刻，上帝仿佛变得非常的遥远。对于一辈子亲近他和信任他的人而言，上帝变成了陌生、莫名其妙、让人不认识的上帝。但正是在这种被上帝遗弃的情况下，没有任何事物比耶稣的呼叫更有诠释和治愈的功效。他知道上帝没有遗弃他，如果有任何人可以代表上帝与他同在，直到世界的结束，那么就是这位耶稣了。约伯问：为什么？并向着黑暗嘶吼着：为什么让悲愁的人继续生存？为什么让忧伤的人仍然看见光明？他们求死不得， 上帝使他们的前途渺茫，从周围困住他们。在约伯记3:20-23，然后约伯接着说，我无罪，哪有什么用呢？我已经毫无身躯，不管有罪无罪都是一样，反正上帝要毁灭我们。当灾祸带来突然的死亡，上帝便嘲笑无辜者的遭遇。上帝把世界交给邪恶的人，他使所有的审判官都瞎了眼，这不是出于他，是出于谁呢？约伯记9:21-24。每一个常年躺卧在病床上的人都可能经历到这种情况，就是受尽折磨，想办法要呼吸，每一天都在和死亡搏斗着。对于无数在折磨中但却没有死亡，每一天都得承受痛苦的人而言，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的画面是如此的真实。你问这位上帝怎么如此对待人类，上帝有什么权利如此贬低人类，如此掏空人，如此夺走人的尊严？在你内心有可能会升起一股对上帝的恨意。或许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更能理解这句话，就是让你们与上帝和好吧，将所有的仇恨放到一边去，即使那仇恨是针对上帝的，并让我们在无法理解的事件中而且没有怀疑的，我们明白这件事是来自上帝。愿我们在这痛苦的事件当中发现和平。我们看着圣地亚哥的大圣殿，那朝圣之路的终点，拱门的一根圣雅各的柱子，它象征着生命之树，在这根几百年来上百万个朝圣者触摸过的柱子上，有五个手指，那是所有来到这里朝圣的人所摸出来的。而每位新到达的人又将他的五根手指放进去，他们是为了明白一些事，明白这2000年来人们可能无法明白的事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奥秘。他是这地上的旅行者，而十字架是他的目的地。但这十字架必须在我们内心找到其容身之处，如果它停留在我们的身外，相隔2000年之远，或者只在远方受苦的其他人的身上，或在某个遥远的基督宗教的神学里，那么十字架对我就没有任何的作用。一位德国的神父陶勒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，我以上帝本身的真理向你说，若你想依照上帝的旨意成为一个人，那么所有在你内心的，你所依附及欲求的，都必须死亡。灵魂的力量越是与外界事物切割并敌进，它就越能从内在往外扩张延伸，上帝的话就越有力，越有神性，越圆满。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不能彻底的死亡，就无法达到这个境地。我们首先必须抛弃生命，并以内在的死亡再度赢得生命，否则生命便无法真正进入到我们内心，被赐予我们。希勒修斯也说过类似的话，如果各个他的十字架不树立于你心中，那么他就无法救你脱离邪恶。在耶稣许多备受争议的话中所包含的艰涩严肃性，只有在与这句话相连的时候才能够显现出来，就是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要不是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亲那里去。在约翰福音14:6，因为在十字架上死亡发生了且完成了，他以伟大奉献的标记，牺牲的奥秘出现在你的面前，这是无法战胜挚爱的标记。然而我到底知道什么？我明白了什么？其实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有安慰的话说，我会知道，上帝会让我知道。的确， 总有一天我们会知道，然后一切都会很好。
独处与默想，第一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遗弃我？你可以想象得到，与天父有如此亲密关系的耶稣，他这个被遗弃的呼叫，展现了世界的罪和拯救你我的代价是多么的痛苦和可怕吗？因着耶稣，我了解到信靠神与被遗弃不是不能共存。第三，因着耶稣，我就永远不需要如此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遗弃我？第四，因着耶稣在十架上死了并完成了，如今这牺牲的奥秘，那爱的标记已经在我眼前，虽能有许多我无法理解的痛苦和事件，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知道，然后一切都会很好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，你祈求你的恩典。主，你知道我们当中有谁正在极深的痛苦中。主啊，你知道，愿你现在就在我们弟兄姐妹们的身上，尤其是在那极深痛苦中的那位弟兄或姐妹们的身上。主啊，愿你现在你的灵与他同在。主啊，他向你祈求你的恩典，他向你诉说他的苦楚，他的软弱。主，愿你现在你就侧耳而听，你睁眼而看，你听见他在你面前的祈求。主啊，愿你的慈爱现在就来拯救他，你拉拔他，让他脱离一切的患难，脱离一切的苦楚。主啊，愿你现在就是现在，主啊，我们的呼求，主啊，就是现在，主，你就来拯救我们，脱离一切的患难，拯救我们，脱离一切的黑暗。主，让我们现在就进入到光明的里面，进入到耶稣基督你爱子的里面。主啊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我们在这里，愿你亲自来做工，愿亲爱的圣灵亲自来引导祝福充满我们。我们要继续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有信心的用一首诗歌来回应，来跟主说，主啊，我相信你是我的拯救， 你是我的帮助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们要请敬拜团就带领我们用这首诗歌带领我们来回应。我们可以起立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，愿神兴起。我们有信心的来宣告，
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他在你右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
我的帮助，
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帮助从何而来？
我的帮助，
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
我的帮助
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心不打盹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他在你右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
耶和华要保护我们，
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
我的帮助，
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
创造天地
的耶和华而来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
当向神唱诗，歌颂他的名，他名是耶和华，要在他面前欢乐。叫孤独的勇将被求你出来散步，愿神兴起，是从你四散，叫那害怕的人如烟吹散，唯有一人依然欢喜，在神面前高兴快乐。世上的烈火要向神歌唱，歌颂那慈不加薪诸天以上的主，他的威能可畏，愿你献于尘场，他将力量和全能赐给他的百姓。人生兴起，是从你四散，叫那害怕的人如烟吹散，唯有你人
依然
欢喜，在神面前高兴快乐。人生兴起，是从你四散，叫那害怕的人如烟吹散，唯有你人
依
然欢喜，
在
神面前高兴快乐。
我的帮助，
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
我的帮助，
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
我的帮助，
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？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
我的帮助，
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？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
我的帮助，
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？
兄姐妹，你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们一起来说，我的帮助从
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
我们要再来到主的面前，我要来奉主的名来宣告，那些一切作孽的敌人，一切的疾病，我们弟兄姐妹在现场有骨头疼痛，有癌症肿瘤，或是遇到一切的灾祸的，我要奉耶稣的名都离开我们吧，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，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收纳我们的祷告。我要奉耶稣的名宣告，我们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，大大惊惶，他们必要退后，忽然羞愧。主啊，你的同在得胜，神迹奇事，今天主啊，你就大大的降临，愿天上而来的喜乐现在，主啊，我们说就是现在，主啊，天上的窗户打开来，愿属灵的祝福现在丰丰富富的大大的浇灌下来。弟兄姐妹啊，请你敞开你的心，伸出你的双臂，我们来接受神亲自要给我们的祝福，就是现在。愿亲爱的圣灵充满我们，愿亲爱的圣灵亲自来，像风一样吹向我们，吹向我们。我们欢迎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自由的来运行，吹向每个弟兄姐妹。愿属灵的恩赐现在也从天上浇灌下来，愿亲爱的圣灵随己意的吹向我们每一个人，智慧、信心、医病、传福音、牧养、辨别诸灵、说方言，主啊，各样诸般属灵来的恩赐，愿你今天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当中。愿亲爱的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，像风一样吹向我们，让我们领受圣灵的充满，让基督的爱充满浇灌我们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